我们今天的课程叫科学信仰的一致性，对不对？那一致性是什么？一致性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目的嘛？啊，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个课程完，我们能够达到一个结论啊，信仰跟着科学是一致，这是我们希望达到一个结论哈。那我们现在还在讨论到底，就是说为什么我这个题目，就是说来推，就是说啊，相信啊。很多很多人，尤其就说不是基督徒啊，他们会觉得说，科学跟信仰是不一致的，有很多矛盾或是冲突啊。那我们希望借着课程慢慢来讨论，到底信仰跟科学到底有没有冲突，有没有矛盾哈？有没有矛盾？好，那今天我们就特别来就信仰跟科学方面做一个比较哈，比较。好，那首先呢，我就是说，因为前个几个礼拜都在上课，我们现在做一个小小的考试哈，这个考试哈。那就是说下面这些我列这些哈，那你看哪些是属于科学类，哪些是非科学类？有些是很明显，那有些可能就不那么明显哈。那我们来看看哈，你认为怎么样哈？那我大概把它分类，就是说自然学科了哈，那个伦理学科哈，应用学科，还有其他学科一类哈。那当然自然学科我们讲说物理生物，对不对？这是什么？是属于应该算属于科学类嘛哈？这个我讲大概都没有什么争议哈。好，那我们看一下文学啊，人文学科方面，音乐呢是科学非科学？
你的科学的定义是？
哦，对，这很重要一点哈。所以说我们要讲科学非科学，我们对什么叫科学，我们没有，我就每个人可能很多不同的定义，对不对？你定义不同，那可能你的答案就不一样了。对，所以呢，就是说我刚提这个目的，只要说引起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比方说跟传福音跟别人谈，对，我们会争论说啊，这个你信仰不科学，我们说我们信仰是不违反科学，对，我们争个半天，结果他的科学跟跟你讲的科学定义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争议，就是说语义方面我们没有达到共识，那就讨论就会很多争执哈。所以说我这个其实是达到目的的，这个我这个问题就是要大家能够提醒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要讨论一件事情或者有一些争议辩论的话，我们必须有共同的认识，对这些词的定义，我们共同的认识，共同的什么的定义，我们才能够什么成了更深一步的去什么去讨论或者是辩论哈。好，那就是说，我现在好了，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讨论科学到底是什么以前，就说你现有可能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可能会对每个人对科学的定义可能很不一样，对不对？那我们就从这个例子当中，你说说你的看法。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一个共识嘛？到底什么是科学？我们没有共识以前，我们看你目前你的观念中的科学是什么？那以现在你有的观念，我们来看看这些是不是属于科学类或非科学类哈？好不好？好。那从音乐角度来讲，有人认为这是科学的，有没有认为这是科学？音乐就是说哦，这是科学，属于科学类的，没有哈？艺术那在同类，心理学好，心理学是很争议的事情。你觉得心理学是科学类，或是非科学类的？是科学啊？有没有人不同意的？觉得心理学不是科学类？啊？大家同意这是科学类是吧？啊？
我好像被你一讲反而迷糊。
啊，
就是真的讲起来，我真的不晓得那个科学的定义
是。是，所以这点很重要，对不对？哈、哦，所以说我现在都
是没有那个达到一个共识的话，根本没有。
我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在学校
是
讲 science
是
科学嘛
是，
那它有一定的范围
是，
它不是那你语言不能
是
它分出来比如数
是
它
是。
是，
那我想今天我们先说，就目前你的观念，好不好？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哈，讨论到底，就是说很多不同人他对科学有不同的定义。那如果现况，我们还没有继续讨论前，你现在你对从你的对科学的认识里面，你觉得心理学是不是属于科学？不是属于科学，对不对？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对不对？好，社会学呢？不是科学类，啊，不是科学类，教育呢？ 不是科学类，还是科学类？啊，不是啊，哈、啊。好，语言学呢？啊，那考古学呢？
考古，
考古算不算？
考古本身不算。
哦，考古不算，对。所以你看，我们讲到进化论是属于什么？进化论很多是基于考古，对不对？所以进化论是什么？应该不属于科学类，对不对？如果说这样来推论，因为你考古本身不是科学，那考就是说考古所一些呢一些活动所找出来的东西，你是应该算属于什么？如果说我们逻辑来推论嘛，你认为考古不是科学类，对不对？好，那进化论它的基础是都是由考古来的嘛，考古的一些他们都认为证据来，对，那发展出他们的什么进化论的理论，对，所以它算属于应该算属于什么非科学类。如果说你认为考古不是科学，对不对？这样推论有没有道理？啊，好，历史是不是科学？不是哈、哦。其实讲到我们的信仰，很多都是历史嘛。因为我们现在基督教信仰是靠什么？圣经嘛，对不对？圣经，我们的信仰基础是历史啦，历史的记载，对不对？圣经是历史记载嘛。所以我们说认为历史如果不是科学，那我们的基督信仰就不是属于科学类的嘛。好，因为我们信仰基于不是科学所产生的一些证据，对不对？这样推论合不合理？好，我今天是很多要 thinking 哈，提供大家考虑一下。因为我是觉得哈，就是说从我经常以前有机会跟大陆学者来，待会跟他们谈论嘛哈，那很多证就是说跟比较就是说啊、知识分子谈的话，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所认识要。认识很清楚，我们才能够，比方说我们要跟人家传福音，跟人家谈我们的信仰，我们自己真的要搞清楚，不然人家一问我们就答不出来了。哎，那我今天就是帮助大家能够整理你的思想，当我们跟知识分子谈我们信仰，尤其知识分子他们就是说，尤其从国内来，可能对基督教信仰认为就是啊、哦，跟科学是矛盾冲突的哈、哦。那我们需要自己先预备好哈。哦好，我们讲到营养学科呢，啊，农渔牧业这是营养学科，是不是科学？
科学，
科学对不对？啊，有没有认为非科学的？没关系，你现在就你所讲，因为我等一下把我们要讨论什么是科学，我们讨论以后，那我们如果得到这个科学的定义的共识，我们再来想说，到底我们认为的，到底这些现在所认为的这些科目，到底是不是我们可以再自己回去再评估一下？好。中药、西药、西医呢？你觉得是科学还是非科学？
是科学，
是科学哈、啊。我记得台湾哈、啊，台湾有段时间就是说什么，有一个叫做他们的叫做把中药什么科学啊，现在就因为中药以前叫做中药铺，对不对？那中药就是说哦，这个捞一把称一称，弄在称一把称一称来包一包回家去熬嘛，对不对？啊，那现在有一个什么叫做什么？有一个叫什么顺天堂还是什么，他中药就做成都罐装的，哦，那做成粉，好、哦，那他可能配方都配好的哈、哦，那叫做中，然后中药西做科学化，反正就是说这个西就好像把它定量化哈、哦，我家里还有几罐那个什么，就是说叫做顺天堂的那个什么。那过去选择就是说我们过去这尤其是台湾说我要把中药成为西化，成为比较科学化的话，那显然就是说以前的观念可能就觉得说，哎，中医好像都要靠个人的经验哦。那我们再继续讨论哈。好，那营养学呢，是不是科学？好，那如果说我把营养学说是烹调，是不是科学？
科学
啊，烹调煮菜是科学，对不对？因为如果说烹调这很学术啊，这是科学嘛哈，很多营养师啊，他们要做营养学，对。但怎么说家里在烹调是科学化吗？是不是科学的？对。所以我们有时候用词会影响我们的用词，会影响我们有一个预先的观念，说烹调这什么科学可言，对不对？啊，那我们用词会影响我们对这个领域的一些观念哈。好，我们说医药，对。医药是不是科学？当然是科学嘛，对。哦，那因为是经过很多配方，很多哦，尤其那个这个是吧？中医传到临时学在医方面上。但是我们说酿酒嘞，制酒是不是科学？啊、哦，对呀、啊。 好，所以我们讲，就是说讲说，哎，只我们讲说，哎，好像这只真的好像比下这个低层次嘛，对不对？怎么跟科学扯上边啊？但如果说从本质上，其实如果说讲它的，讲它的实际上内涵，也是医药是里面的配方嘛。其实那个酿酒调酒也是它跟它一个配方嘛。其实这个道理一样的啊，只是那个层次不同哦。好，接着我们的其他的学科，我们讲宗教对，包括所有各种宗教对，是属于科学类、非科学类。当然，我们认为的，我们都觉得它是非科学类嘛，对不对哈？好，那有一些科范嘛哈，啊，为什么我叫提科范？因为说，因为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是真正在某一个领域研究科学的人，有时候就是说，因为在某一个领域，他会把说，把真正的科学东西，就说加上一些东西，你就到有加一些幻想、推测，对不对？说你搞不清楚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这就是所谓科幻嘛。那我们会误解说，好像这是科学类的嘛。啊，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去知道说它到底哪些是真实的，是证实的，哪些只是一些推测的，那我们就可能会混在一起，认为就是说，啊，这好像是科学，很convincing哈。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就是说被什么，像说那个进化论，对不对？尽管呢，他的说的很有厚，好像这个头头是道，对不对哈？他可以说，就是说一块小骨头，他可以画出整个东西来，对？他考古发现一块小骨头嘛，哦，他可以画出整个的厚，这个进化的结果，对不对？好，那实际上这个是事实啊，对。但是画出这个东西都是想象的嘛，好，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是认为说，哎呀，这想象的东西，我们认为是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就很多人就相信说啊，进化论是真的，因为他看到是这一块的，但这块是他想象出来的，他真正考古拿到只是这一块骨头而已，啊，所以说就是说，就我们需要分辨哈，我们就是说希望大家我们能够啊，还有当然信仰呢，你信仰是科学吗？我就有说我们是。基督，我们信仰是科学化，或是把科学信仰化啊，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看的。好，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些，就是说让我们对科学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是说很多我们要讨论的话，如果说我们没有共同的了解的话，那可能有些我们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好，好，好，那接着呢，我们看。好，那现在这个问题在这说，我们讲到，我们刚提到嘛，这个课程叫做科学与信仰的一致性，对，就这是我们的什么？我们这个课程的目标，希望能达到一个结论，就是说科学的信仰是一致的。但是在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结论前，我们现在为什么有？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这个题目，这个课题？那显然就是说，因为有人觉得冲突嘛，不一致，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课程是来帮助我们来思考，来寻索到底我们的信仰跟科学到底有没有冲突哈？那第一个就是说，到底有没有冲突？你认为有没有冲突？我想今天大家可以分享你的看法，有没有冲突？或者说，你跟别人谈到的时候，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人被就说跟你讲说，你基督教信仰跟科学是违反科学，所以我不能接受，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有没有？有哈，有哎。那讲说，那你的看法怎么样？如果针对这样的对象，你要怎么跟他谈？啊，我想这针对知识分子的话，这是一个就是说常常碰到的问题，对，常常碰到问题哈。好，那当然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说得更露骨一点，其实他讲说你们基督教是迷信嘛。因为跟我认为的科学是冲突，你们是迷信，所以暗示说你们是迷信，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讲说什么叫做迷信。我希望就说我们借这个机会让就是说很多很基本的东西我们能够思想哈，那当我们跟人家谈到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想清楚，对不对哈？那个在保罗书信讲，就说我们要说要常常自己准备好嘛。好，当面对说我们要把我们东西能够跟人家谈的话，我们自己先要准备好。那到底这些很基本的问题，尤其对这知识会很基本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来做我们的 homework 啊？那把它准备好。那当这个机会来，我们就可以很就是很有把握的啊，针对他们的疑惑，我们可以跟他们谈啊。那首先，你说什么叫迷信？你举个例子，可以举例子，你认为什么叫做迷信？ 没有科学根据的信念，没有科学根据的信念。好，所以说还是以科学为基础嘛，为定义嘛，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科学的根据，你的信念，所以是说是迷信。所以这个的想法是说，以科学来界定信仰嘛，科学为标准来评估你的信仰，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我拿着科学，我的基本的标准是科学啦。你如果通不过科学的筛选的话，那就是迷信。对，如果说从这个定义来讲，对，还有没有对，就是说迷信的，
应该还有一个就是按照自己的想象。
好，
一个信仰。
OK， 照自己的想象哈。照自己的想象哈，自己的想象哈，啊，就是说这是很个人化的啦哈，因为我的想象跟你的想象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迷信的，你不见得认为是迷信嘛，对不对？所以说就有个别性，对不对？好，还有没有？有没有科学迷信？有没有科学迷信的这科学的迷信？
实际上，偶像也是一种迷信。
偶像好，
就是刚才你用的科学的迷信，你把任何一个东西当成
是，
当成别的不能取代。
好，
是
好。那你看呢？这，如果说你从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哈啊，我想提这个问题哈，就说求知哈跟求证哈，我们求知跟求证有没有什么有你觉得它的分别在哪里？求知就是知道，就是说快很多知识嘛，对不对？快就是你要得到很多知识，对不对？哦，你知道很多事情，对不对？那这些知识是不是尤其现在这个网络这么通行，对不对？我们常常说网络上哦，人家讲这种事情，我们就说哦，糟糕，我们就开始传，对不对？啊，这个吃这个药有什么不好哦？就传那个什么会，我们就有时候就会传，结果发现什么？那根本是错误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能累积很多知识。
对，它有些知识是经过实践了的。
是
实践了的，是可信。
是，所以我就讲说，纯粹就说知，因为知就有时候当然。知识如果说，所以知识很重要，知识要经过什么？要证实嘛，啊，证实对不对？所以我这个提这个问题，就跟这个很有关联嘛。我说什么叫迷信？就是说你没有证实的东西，你就接受，这叫做什么？就是迷信。因为你说什么，我就接受什么嘛，对。那就是说，即使偶像崇拜这一类的。他说的都是对的啦，我就不用去证实嘛。所以很多偶像崇拜，很多异端，很多都是这样产生的嘛。因为我崇拜这个人，这个讲的绝对是对，对他不可能是错误的，我不用去证实，对，那我就跟着跑，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就是所谓我认为这是所谓的迷信啦，啊，你没有证实的啊，那呢啊，所以说我要讲就是说。啊，好，那刚刚就说这是知识的，因为知识，我们说知识当然啊，讲的是很对嘛，对不对？就是说有一些知识是经过，不见得你不见得是你求证过，但是别人求证过，对不对？那这个求证的过程，你可以说你可以 可以去验证他求证的事实。所以说很多说科学的一些那个发表的论文，就是这个功底这个目的嘛。好、哦、有人发表一些论文，对不对？那他要得到这个结论，他中间做什么事情，对不对？你可以重复他的过程，你就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所以科学就说科学很有说服力的一点在哪里？因为他有证实在这中间，有求证的过程在中间，对不对？就说不是你说就好，别人第二者、第三者都可以说，经过同样的过程达到同样的结果，这就是说，就是求证嘛。当有这样求证的基础来说，来支持你的知识的话，你这知识就是可信的，对不对？啊，那就是不是属于迷信嘛。啊，所以我讲就是说，我们讲说科学，我刚讲说科学有没有迷信，是有啊。打个比方说，我讲这个可能有人不太同意了，说其实说。其实那个爱因斯坦也有迷信呐、啊，大家很奇怪，爱因斯坦这个大科学怎么有迷信？好，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知道这个道理？爱因斯坦他在这种他推出他的时候，那个广义相对论的时候，他推导很多数学，就是推导出一些结果来。但是说他这个结果，他数就是说理论推出的结果跟事实要相连的话，他有些参数必须要设定，啊。有些参数才能设定，比方说你的理论只是在这个范围，他说我要跟一个事实联合起来，某些参数就像说我要这个参数定的话，那一切就可以配对，对。因为爱因斯坦相信说宇宙是没有开，宇宙是永恒不变的，没有一个开始，所以他一个参数设的时候，他的那个什么，他的广义相对论就跟观察到的一样。好，那结果等到那个时候，那个发现什么那个大爆炸理论。爱因斯坦就觉得他很后悔，因为他那时候的大家一致的想法，就是普遍的想法认为说这个宇宙没有开始啊，对，这就是说自古至今没有，就是说是永恒的、啊，一直就是没有开始，没有也没有结束嘛，就是这样哈、啊。因为在人有生之年，你不可能经历到这个宇宙的有限无限嘛哈、啊、的开始起点，对。所以因为那时候的大家普遍的认知认为说啊，这个宇宙是亘古不变，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对。所以他把他的什么广义相对论一个参数设定成说，它的推论结果会一个说一个永恒，就是说没有起点的宇宙。那结果后来那个说大爆炸这边提出一些实验证实说有一个起点。他说他一生研究科学最大的遗憾就是说，他那时候说把那个参数为了迎合，就是说普遍的想法，所以他把它定成说定错了。所以说，爱因斯坦有没有迷信？
对，
有吧？
对，刚才李金庸讲的，这个就是呢，你比如说爱因斯坦讲那个质量、能量的那个公式，是吧？那是我们都知道很直接。但是同样，他在推测另外一个，就是宇宙。刚才李金庸讲的，这个宇宙的永恒存在的时候，也有一个公式。但是呢，他推测出来的就是总有一个和事实相差，有一点点偏差，有一个数字。这个万分之几或多少万分之几有一个数，它就没办法和理，就是事实和理论来吻合，所以他就把这个差的一个小小的参数，他就管它叫常数，它叫宇宙常数。
对对对。
然后他说这就是常数不变的。
对。
那个时候有人就反对，就是不是，他就坚持。最后呢，有人证实了，那个差。就是背景噪音，
嗯，
也就是宇宙大爆炸以后，各地的那个参差，那个背景噪音，背景温度，而且后来一证实以后，他就后悔，哎呦，我这一辈子犯了这么个大错，就是把那个背景噪音，那个我说是个宇宙常识，他后悔，
对对，
刚才给你讲的，
是。所以我刚刚讲说广义来讲，就是说其实迷信就是说你没有求证的，你就把它当就是说把它当真的话，那就我讲我个人就是说这可以用在各种领域，对不对？你说科学是应该是不迷信，但是科学也可能，只要你不经过证实，你就认为理所当然的，那就是可能会现在说迷信的这个处境啊，这个处境。好，那谈到这些，我们现在进入正题，科学叫什么？好，我们现在希望能够说，到底科学是什么？好， 那这里是提供有不同的看法啦，不同就是说有不同的人，那当然这可能有很多不同，那只是我提示几种哈。有人认为说科学上是经过什么组织的知识，经过组织，对不对哈？就是说把它整理好，对不对？就是说有头有尾这样哈，这是科学哈。你觉得这个科学定义那个什么有道理没有？啊，这可能太广泛了哈。哎，经过组织，真的知识太多了啦啊。如果说以这个为标准，我们刚刚所说那些类别哈，很多都是属于科学嘛，对不对？啊，你说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科学？那就科学啦。其实我们有时候那个，你看那个这一季呢，黄牧师开什么？开系统神学，对不对？那就是要把信仰组织化嘛，什么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基督论啊、救赎论啊，这都是把它论，就是说要把它组织起来嘛，就是所有我们信仰把它组织起来，对不对？那成为一个有系统的东西，那就是说经过组织的知识，对不对？那如果说这是科学定义，那我们基督信仰确实是科学的啦。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广泛的，对科学很广泛的定义，对不对？好，那我们看第一个啊，就是说，探求达到某一目的而采取周详妥当的方法哈。你说这个定义好不好？科学就是说，探求哈，为达到某一个目的而采取周详妥当的方法，这个好不好？好，对不对？哈，达到某一个目的哈。好，那意思就是，其实这个很广泛哈。比方说我今天要那个要去那个什么抢银行，对不对？我一个目的，我去抢银行是一个目的，对不对？所以我找了一群同伴，对不对？有人是专精开锁的，对，有人专精是警铃的，对。如果这些人说组织起来，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去抢银行，对不对？我们要采集周详，我们要去看这个银行的线路图，对不对？银行的警卫他的班次成绩，对。那我把这些都综合起来，我找到一个方法来达到我说抢银行的目的。所以说抢银行变算是什么？也是属于科学嘛，对。如果说这个丁哦，这抢银行也算是科学嘛，哈。他说这个是很广啦，这个定义很广哦，哈，这个定义很广。如果说这个是科学定义，那很多东西都可以哦，包含在什么，在科学里面，对不对啊？好，那说这个呢，这是爱因斯坦所说的啊，对，他说整个科学只不过是日常思考的哦，纯进化，这是爱因斯坦说的哈，啊。纯进化啊，对，这纯进化就纯进化这是不是很容易达到的啦？那我们来讲一下，说，其实我们科学处理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有科学处理是什么？广义上，其实就是说啊，其实任何学，不管是科学、非科学、哲学，所有宗教都要处理什么？处理人的经验吧，哈。我们活在世上有很多经验，对不对？就是自然环境的经验，人为产生的，给我们一些经验。比方说天灾啊，对不对？人祸啊，啊，比方说某些事件啊，对，我们有很多各种不同人经验，对不对？有的经验我们很清楚知道哈，有的经验就是让我们很困惑，到底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对不对？那我们说，我们会要去找知道为什么嘛，对不对？啊，这有几个很重要的动机哈，让我们就说要去处理人的经验哈。比方说了，我们说下雨好不好？下雨好不好？下雨好不好？看你怎么样？对，下大雨好不好？
我看你需要。
对对对，我记得几年前我回台湾那时候我回去暑假嘛，正好说有差不多一年没下雨的，哦，台北限水啊，好，不知道你们这个台湾就如果这个雨季不好，哇，就没有雨季缺水的话，台湾因为岛国嘛， 都靠这个说这个上天降雨，对不对？不像说幅员广大，你可以说说这个新疆哪里的融雪可以就流到流来来，在台湾没有，他说今年雨不够量，他就会缺水，就要限水。对，我记得那年回去的话，是吧？就是说你隔天才会有水供应。那上完一次厕所不能马上冲马桶，还有盖子，所以说那时候是生活很啊。那时候我们就很希望说啊，如果能够倾盆大雨，即便水灾，我们都愿意，对不对？那时候对好雨就很欢迎，对不对？好，那最近说欧洲，对不对？哇，雨下的这个什么淹多少水，这个美国中部也是很厉害，对。所以说这是我们的经验嘛，人的经验，对。到就是说，所以说。一些人的经验，有些哈，就是说，我们是觉得我们有利，对我们是说有弊的，对不对？啊，那我们都有一个，至少从动机来讲，我们要去知道为什么，对不对？啊，至少说，如果说对这个我们有害的，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对，那对我们有利的，我们要怎么样去说去顺它？当它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比方说 ，OK， 雨季快来，我们准备要开始什么灌溉的时候需要，对不对？好，那如果说像那个什么，像有些那个什么，那个像东部嘛，对不对？夏天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Hurricane 的季节，对不对？哇，知道就是说这个来了，我们赶快是吧？如果能够预期它来，我们就赶快就是说，哎，门窗盯紧，我们就说去疏散去逃。所以现在天气预测很重要嘛，哈。所以我从那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的经验，对我们来讲有动机要去能够知道。好，了解这些经验到底，就是说它的原因在哪里，对不对？啊，还有一点重要怎么样？我们要预测它嘛，就科学很重要，就是要能预测它，对不对？啊，预测它，对。比方说，哎呀，这个时候，所以很多那个气象卫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为了预测嘛，哈，预测，比方说这个东部有一个什么，如果说这个飓风在形成了，它路径可能怎么样？我们是要宣布大家赶快疏散，还是没问题哈？啊，就对方有实际的利益哈。所以所以其实是这种在处理人的经验哈，人的经验。好，那么接下来来讲，就是说这另外一个定义就是说什么，科学是什么，叙述。创造与理解人类经验的一种方法啊，一种方法哈，这是另一种定啊。那个人来讲，我说就是说这是比较，就是说能够说，就是说能够表达真实，就是说啊，这只是说的一种方法而已。那其实就是说，是吧？人的经验不只是这些自然现象，对不对？好，我们也包括说，像我们信仰，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什么经验。属灵的经验，对不对？好，属灵的经验，我们就跟那些不是物质界的有一些经验，对不对？那这经验的处理怎么样？我们就说，就在信仰层面在处理嘛。好，所以说，科学不限定在什么，要研究什么那个太空啊，研究什么那个生物物理才叫是科学，是什么？这是一种方法，一种方法，一种你要处理人的经验一种方法，啊。那有什么方法？第一个是什么？他要什么？要叙述，对。比方说一个事件发生，你要能够叙述嘛，到底是什么？好，那就是说创造啊，创造就是说我们来讲讲看啊。比方说我们知道嘛，就是说我们知道闪电的现象，闪电对不对？啊，闪电啊。那如果我们现在知道闪电到底怎么回事？那过去就是说还没有去研究闪电，过去的闪电是什么？哇，这是说这个什么，这个说这个某个天神在发怒的，对不对？哈，好，那我们就跟北极看到什么北极光，对不对？啊，那这些现象都是什么？都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嘛，自然发生就你没办法控制它，对不对？啊，你没办法控制，你就说你就很难做研究嘛，对不对？我这边等啊。比方说最近不是有一个什么叫 Storm Tracer 嘛，他们不是那个美南中部，他很多就是龙卷风嘛，那有人做研究专门要去研究，所以说跟着后也这个看到说那个龙卷快形成，他们就赶快开车追着去要研究它的形成，研究它的一些现象，对。那最近不一个科学家跟他的儿子都死掉了嘛，因为他这个齁。那讲说你看呢，就是说像说自然现象所产生的这些经验，我们没办法重复，所以我们很难研究它嘛， 啊，所以就需要靠要能够研究，要需要靠什么？我们靠要能够什么？能够创造经验。创造经验意思简单一点叫做实验呐，你要能够实验嘛，啊，你如果只靠自然产生的一些现象的话，你的资讯就很有限啊，所以你要说能够什么？比方在实验室里面，我就说设定某些那个什么条件的，那我去做一些实验，那些实验你就可以控制，你就可以重复去做，那可以取一些那个什么数据结果呢，帮助你说能够了解，对不对？好，那第三步骤是什么？你呢取得很多的这些现象，对，那这些现象你如果取到这些现象，对你来讲是什么？可能是杂乱无章嘛，好。杂乱无章，比方说，如果说，我一记得看到什么，看到那个那个气这个什么气象图哈，他们在就是说分布，就是说那个闪电的分布，他说整个这美国的地图，他说闪电就哦，有时候这有一个那里，他说统计说美国到底这个一年中它的闪电的发生的位置分布在哪里，那你从那数据给你说，只是一些很散乱的东西嘛，那很散乱的东西你就喏达不到什么，得不到资讯，对不对？你得不到资讯嘛，好，那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很多散乱的东西，我们达到一个结论，必须把它组织起来，对不对？好，找出它的规律性嘛，好，那找出规律就是说我们要比方说了，我们打一个比方说，对不对？我们说牛顿发现那个什么万有引力，对，那我们想说。今天哦，因为牛顿就说他今天也没有风没雨，对不对？他就苹果都嘟嘟嘟嘟掉下来，对不对？哈，那走到哪里？那个桃子是果子也是嘟嘟嘟嘟掉下来，怎么都是往地上掉，而且掉得很凌乱，对。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啊，这很多数据，对不对？很多现象，对不对？那到底这现象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他不往上跑？就像上次张远地就讲到，他怎么不往上跑？为什么往地上掉？对不对？那如果说只是就是说我们收集很多经验，收集很多数据，那可能很凌乱，你找不到原因，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如果说找不到原因，怎么样？你就没办法预测嘛。你要找到原因，你才能够预测。好。那这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人类有这种本性嘛，啊，我们有一些现象，我们主角，我们知道原因，啊，那对我们实际的利益，我们能够预测，啊，预测就是说这个现象会什么时候发生，或者是发生会怎么样，对，啊，那所以说才从这种角度来讲说，就是说科学是一种方法，啊，他处理什么？要处理人的经验，啊，他用什么方法来处理？我们说从我们有限的经验，啊。有限的经验，我们来叙述到底这些经验是什么？好，那当然说，从这有些叙述是有限，我们能够很难达到一个结论，到底是什么结果？我们必须要说，能够创造一些实验，对不对？重复一些，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世界上只发生过一次，像神机骑士只发生一次，还是这种事情能够重复发生？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嘛？啊，那就是说。就是说，你能够重复发生事情，你就知道说，能够了解说，哎，在什么情况这种事情会发生，对，那你就能够更了解嘛，哈。那接着说这些呢，那都就是说推出一个什么一个理论啊，就是所谓的理论来了解啊。理论有一些假设嘛，比方说我们说刚刚讲到那个什么那个闪电，对不对？讲到闪电，就是说，如果说你看闪电，就是你要。要有限制，而且受限嘛，你能够得到的资料，你要看到北极光，哪里能看到？只能在北极看到，你别的地方看不到嘛，对，啊，所以说呢，就是说，那当说我们当然中间的发现，就是牵涉到就是参照电子的有关嘛，闪电是跟电子有关嘛，北极光也是跟电子有关，对，但是有没有人看过电子？有没有人看过电子？我们是这是电子时代，矽谷应该是电子业的龙头的地方。有没有人看过电子？没有人看过电子，但大家看到只是什么电子所产生的作用，啊，所以没有人看过电子啊，没有人看过电子。那我们看到只是说这个所谓电子所产生的作用，哦，闪电只是什么 我们假设有一个电子，那穿过大气层啊，那就是说，因为产生这个能量交换，就产生光出来，对不对？那电子是一个啊，实际上电子是一种假设的概念。假设有这个东西，那我们就用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来解释这些现象。所以呢，这就是理论的基础，有个理论。假设说有一个理，我假设说，因为没有人看过电子嘛，你没办法证实说这就是电子，拿给我看，这就是电子啊。但是我们从这些所有各种我们的经验里面哈，闪电啊、北极光，我们在实验室做一些实验，对不对？从这些间接的结果，我们想说，哎，如果说有一个这个东西存在的话，它可以产生，可以啊，可以解释这些现象。那我们就说，哎呀，好像我们就说，就所谓说，电子是一种理论，好不好？电子是一种理论，电子的观念是一种理论啊。所以，因为我们有电子这个理论，这种假设啊，那这种假设哈、啊，假设说有一个电子啊，那它可以什么解释所有哈、啊，至少我们所现在所能看到的现象，可以解释这些我们人类的经验。那我们讲说，哎呀，好，是有一个电子啊，一个电子存在啊。哎，那电子这只是一个电子的这个理论而已啊，这电子论啊，这像以前那个传道讲说，过去从那个希腊时代就有原子论，对不对啊？物质构造是由原子造成的哈。好，所以说我们来看看呢，啊，这是讲到什么？讲到那个啊科学啊，讲到尤其讲就是物理方面啊的科学，它的，所以说这个这不只限于自然科学啊。啊，不局限。其实我们来看，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那个什么，我们的那个我们的信仰好不好？我们做一个对比啊，时间太快到了哈，我们做个对比啊。我们刚才说这是自然科学嘛？我们牵涉到什么？一个要叙述经验，对不对？哦，有一些我们的经验，我们要叙述它，叙述那个什么，你所观察到的东西嘛，对不对？啊、哦，第一个我们要什么？能够创造经验啊，创造经验啊，其实就是做实验的哈。啊，那我们接着要什么？要提出一个理论的模式，要怎么来解释这些东西嘛？哈、啊，所以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理论来解释哈。啊，理论里面牵涉到很多什么假设哈？什么叫假设？假设你本身就你没办法证实，就是假设，你没办法证实这个，这就叫假设，你没办法证实的，这叫假设。比方说电子，对不对？啊，比方说电子啊，电子，因为你没办法看到电子嘛，但是你只能说借着这个假设，你说。能够来解释这些现象，啊，可能有人不同意了哈。如果说这个假设你能够证实，那就不是假设，那就是真实的东西，那就不是假设，那是这所谓什么叫假，相对于真嘛，真就是你能够证实的东西，对不对？假设就是说你没办法证实的东西，所以就说假设。我想没你不太同。
我是认为假设是你提出来的一个
模式嘛。
模式，对。但是你证实它了之后，就变成你说的真理了，或者是一个理论。
是是、啊。
但是我们提出来假设，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成不成立，所以提出来。
是。
那个有可能是可以证实。
是是是，我说，就是说，如果被证实，它就不是在假设层面的啦，啊、嗯。对，就我们刚刚那个，我们中文传也传到，就是说我们那个什么，尤其基本粒子一直在找嘛。对，你说原子啊，原子原来是假设嘛，对不对？好、哦，原来就是说你在那个希腊时代提出原子论是个假设啊，对不对？但是那个原子后来发现说，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继续去分类，其实原子里面还有一些构成的部分嘛，所以原子不是最基本的东西嘛。啊，原子你可以里面有中子、质子，对不对？里面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叫基本粒子，对不对？但是基本粒子就是说，基本粒子本身你没办法看到那个基本粒子到底是什么，因为它没办法分割，你没办法分析它啦。但是它的作用，它所产生的作用影响，你可以间接的来看到它。所以我们说有时候有所谓的那个刚上次讲到那个什么那个啊，上帝粒子，对不对？ 没有人看到事情，但是说因为你间接的东西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其实我们在处理现象嘛，啊，因为你说高能一个高能的加速里面哇碰撞，你产生很多很多数据出来，对不对？那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对不对？那假设我说好，那我再假设说有一个粒子，它有特殊的性质，对不对？那这个称之为说就是我的模型嘛，我的模式里面，我如果说这个粒子有这些性质的话，它就会产生这些什么这些现象，对。其实你看到这些现象，好，那你的模型，这是假设嘛，啊，就说你这个什么上帝粒子只是你的假设，你的理论嘛，啊，我就说设定有这个粒子的话，它有这些性质，它就会产生这些现象出来，我就可以观察到，跟我观察吻合，那我就结论说我这个假设是合理的啦，啊，假设是合理，所以它还是一个假设嘛，啊，假设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什么？为说明解释你观察的现象，解释你的经验，啊，那如果说这个东西你可以证明，就比方说我今天说我怎么讲？如果它本身这个本身的这个这就是说你这个假设的东西，它本身是一种现象的话，那你可以说就是说一直在推嘛，啊，因为为什么就是说就一直在推到就是说像科学一直发展，就是说原来因为知识有限，对不对？所以原来是假设的东西，对不对？啊，但后来因为什么原子是假设，但是正说原子是里面是有更细的东西，所以它是不是最基本的啦？原子不是最基本的组成粒子，对。当我们更进的发展发现说，因为以前就是说原子是最基本的啊，它最基本的组成的物质的元素，对。但是呢，逐渐发现说，哎，不是啊，因为原子还可以再分解，对不对？那可以分解到很多基本粒子，对不对？那就说。哎，原子它本身不是，就说那个结论就这个结那个什么那个假设就不对了嘛，好，所以说有更进一步哈，哎，好，那我们讲说 ，OK，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了哈，这是我们讲到科学哈，那我们来讲到我们的信仰哈，其实信仰我们来处理就这是什么，我们讲到人的经验嘛，哈，人家处理人的经验，对不对？好。哪些是人的经验没办法用不是用科学的能够处理，我们简单讲就是说非物质的东西科学就没办法处理，非物质的，好，就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处理是物质界的啦，好，自然科学哈，所以自然科学哈所研究的话，你都是物质的领域哈，那当然说我们人的经历有经验到什么非物质的，比方说我们讲说啊爱，对不对？爱是一种，我们都有爱的经验嘛，对不对？但爱没办法，爱是没办法用什么用物质来衡量，对不对？有指标说你爱多少，对不对？哈，好，这是我们的人的经验，对不对？啊，那就从那个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来叙述？我们要叙述我们的经验，比方说我们的信仰，对，我们基督徒最常就是说最常做的事情是什么？啊？做见证嘛，对不对？是不是？我们要做见证，对不对？或者是听见证嘛，听人的见证，对不对？见证什么？见证一些事情发生，一些现象发生，对不对？好，那做见证要牵涉到什么？你要描述嘛，描述你的见证，比方说我一个很特殊的经历。或者说我经历了上帝爱我，对不对？我在聚会中经历到什么样的属灵的经历，你要叙述出来嘛？好，你没法叙述，别人就没办法说来领会，对不对？好，那我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基督教，我们其实信仰目的，我们很多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我们讲到科学，很多而且说物理、自然科学，目的就是说我们要从经验里面说探出一些规律性嘛，对不对？理论就给我们的规律性，对不对？能够说预测是吧？预测自然嘛，对不对？当我们预测自然，我们就可以说，比如其实我们人，我们很人很希望知道什么， 我们其实我们基督徒也讲说，我们能够看异象，能看异象，异象什么很多都说啊，未来的事情啊，对不对？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能够准备吗？哈、哦，上帝到时候要审判世界，我要怎么准备？对不对？我们很多都在做，都希望未来的准备，对不对？如果说我们能够预知未来的话，我们就觉得哎呀很放心了、啊，因为我们很多觉得不安，就是我们对未来说没有把握，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很多人会觉得不安是这个样子嘛。所以说说科学很，就说它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说，希望能够说借着研究，借着理论能够说推出一个规律性，让你能够预测，对不对？未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你能够预测，这是科学，就尤其自然科学很多的任务之一，对不对？其实讲到我们信仰，其实也很多类似嘛，好。从我们的一些活动啊，一些讲啊，我们常常要看什么，看异象啊，对不对？要先知要告诉你什么？我们很多人啊，对先知的认识太狭窄哈、啊。对先知的时候跟我讲我的卜卦了啊，哎，我将来会什么事情啊发生啊，让我能够预警啊。其实从那个角度来讲，那当然是比较狭隘的角度了哈、啊。那我只是想说，我们来对比哈、啊。所以说我们很重要，我们信仰要最重要是什么？你个人觉得呢？当然我们就要说希望我们的未来能够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未来，对，我们能够预备，对不对？能够面对这些，不管是我们是像尤其说那个末世论讲到这个灾前背提灾后背提，这其实也是这种观念嘛，对不对？我们都怕受苦，所以我们希望是灾前背提嘛，啊，灾后背提就要受很大的苦，对不对？好，所以这些其实我讲我们的观念，其实也是那种心态里面的哈。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们信仰如果现在的心态，其实很狭隘啦，真的我觉得很狭隘哈。我个人觉得我们今天要什么？要认识上帝。其实我个人这才是最重要的，认识上帝。好，认识上帝就说认识上帝。你如果说认识你对认识上帝越认识的话，你对未来的恐惧就会越减少啊，对不对？好、哦，所以说呢，那我们讲说，哎呀，我们这个信仰哦，其实哦，就是说我个人，这是我个人看法，就是说我们信仰最重要的目的叫做什么？要做那个什么更清楚的什么认识上帝，对不对？认识上帝哈。但是只靠人家做见证，我们很难认识上帝，因为有时候每个人见证，有时候你仔细听起来对比的，有时候冲突矛盾呐、啊，啊，这个人做见证，可能跟你说是矛盾的，这、就是很 random 的啊，就是说很个别性的经验，对不对？那你说，哎呀，我把这所有个人的见证都收集起来，我达到一个结论，我就可以认识上帝，我想你会失望了，因为常常很多见证都是互相矛盾的哈。哎，那让我们认识上帝中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中间有一个落差嘛，啊，有些东西对不对？我们认识上帝只是靠几个人的见证，我们就没办法认识上帝。比方说我这里一点一点，那到底这是什么东西？就如果画圆，那可能是一个圆，对不对？啊，那如果画错方，那可能是一个方，对不对？那你可能画一个乱七八糟的形状，它只要经过这些点，那到底是哪一个才是真实？啊，如果说我能够再找几个点的，这有个点，这个点找出来，对，那我就知道说这个图不是一个方形，也不是圆形，也是一个说一个很复杂、很美妙的图，对不对？那这些东西是啊，是你有时候在见，就是说你所收集的资料没有的啊，那这个东西是啊，就是说其实这就是所谓说，这是在科学的对应，就是说。就是实验嘛，创造理论、创造实验、创造数据哈。那我想说，如果在我们的信仰的经历，你觉得怎么样呢？因为哦，因为你听到的见证所经历到都是非常有限、很凌乱的啊。那你怎么样借着这个凌乱把上帝这个形象、认识形象能够很真实的画出来呢？中间有很多落差嘛，哎，很多落差哈。所以这就是说，这就是我们的，我讲到说，这就是我们个人说，我个人就是说，这就是我们个人在属灵生活中的操练。我们学习在生活中碰到什么事情，怎么样啊？怎么样来经历上帝？这时候我在 collect， 就在收集数据嘛。对，今天碰到就是说，碰到我失业，对不对？好，碰到失业， 那可能我们可以听到很多人做事业的见证啦，哇，他怎么样，上帝就给他工作，对不对？发现说，诶，从那见证我也不见得能够对上帝很多很清楚嘛，对不对？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你要个人需要说，你用你个人的说，个人的经验哦，你要怎么样哦？就是说，在你这个处境当中，你怎么样来说，认识上帝的一些作为，对不对？所以，比方说这一点，只是啊，这些你听到的见证嘛，对不对？那你可能可你经由你自己的经历处境，你可以说哇，填充这些所接受不到的，那这个点越多，你就越能够说把上帝的说。认识上帝这个说，能够说更真切的说，能够把这个图画出来，对不对？好，所以说那这样来讲哈，那我们讲说好，假设这个见证是哦，这是很多是个人性的经历的，个人性来弥补这些业，对不对？那我们讲对应这个理论是什么？我们知道基督教很多争议，对，我们讲说什么？预定论，对不对？有没有？预知论，这是很大的争议嘛？好，预定论、预知论，这其实这是人的神学理论呐、啊。好，到底是上帝对我们的是预知呢，还是预定哈、啊？这其实是很大的争议哦。啊，预定论啊，这是理论呐、啊。其实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将这些错综复杂的这些属灵经历这些资讯能够把它整合起来，对不对？好，整合起来得到一个什么一个比较一个原则或一个律，我们可以说可以来说来预知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啊。好，这是其中之一哈。那有就这个其这两个理论就是说表面上有很多的矛盾啊，对不对？哈，那其实我们讲到说更基本来讲，我们讲到说，上帝是全知，从上帝的属性，对不对？啊，上帝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经过今天我们的结论，其实我们讲圣经哦，其实我们很多我们的信仰是基于什么？圣经嘛，对不对？圣经写的是什么？历史人物他们经历神，他们的结论，对不对？他们经历上帝嘛。跟他们的经历，他属灵经历，对不对？那他们经历说写出一个他们属灵经历的结论，对不对？好，那我们的结论，我们现在结论，我们对上帝的描述是什么？我们大家都共知，上帝是什么？有属性是什么？全知的上帝嘛，啊，这是全知的上帝，啊，他是什么？全能的上帝，对不对？他是什么？他是公义的，对，完全公义，但是他是说又完全的慈爱，对不对？哇，如果说你仔细去讨论，这些都很多的冲突啊，很多的冲突，对不对？啊，很多的冲突，啊，所以说，其实说我们说，其实我们都要在说。就是说我们还是数据不足啦，真的，我觉得说我个人觉得说我们的信仰很多，我们都还是数据不足啊，都很多达到很难达到一致的这种结论啦。好，我们假设上帝是全知全能啊，其实中间就有很多，有时候为什么这好像不是上帝好像不全能嘛，怎么会有事情发生？这好像上帝不全知嘛，不然怎么会我们常常有这种挣扎，对不对？好，所以其实这些啊，这些我个人就说。这些如果对比以自然科学，就是说，这是我们说我们的理论的结论呐、啊，我们提出来的理论呐、啊，神学理论呐、啊，啊，我们认为嘛，上帝是全知嘛，啊，我们的理论就是说，上帝因为这是过去说从那个时候，从有基督教以来，从有人类以来，过去从圣经所记载人的经历，对不对？人跟上帝的经历互动，对，他有人做的结论就是说啊，上帝是全知、全能。对，那今天当我们要应用这个神学理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就是说很难达到很圆满的，有时候就是说更肉骨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说好像是矛盾的。啊，会有不知道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啊，尤其 尤其我们跟那个慕道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说这就是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就是很矛盾的神学的，你们的信仰就是很矛盾的观点哈、哎。好，那我现在今天不是说我做什么结论的，我今天只是说把这个时候对比性让这要让大家去了解哈。哎，这样，当我们跟那些非基督徒的朋友，尤其知识分子哈，尤其科学中有无神论背景的哈。他们很多的障碍就在这里了，啊，很多他们就说用科学的东西要来评估啊，那我们就是说讲不通嘛，有时候讲不通，因为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们只继续信仰，其实我们信仰的东西很多不是理所当然，都是我们自己我们做的结论呐，啊。
刚刚讲说那个假设是还没有被证实之前提出来的，是不是？那被证实之后就变成一个理论。所以你说像我们的信仰中讲到说神是全知全能，
嗯，
这个也的确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
是。
所以是不是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义叫说是基督教的一个假设，说神是全知全能？
如果说你要对比的，就说。因为有时候我们说，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就像说爱因斯坦为什么把那个参数定成宇宙是开放的哈、哦，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最 popular 的一般普遍的想法是说，这个、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啦，啊、哦，现在呢，我们一般普通就是我们那个正统基督教的认为什么，认为上帝全知全能，这是什么？这是不用证实的啦，对不对？这是就像就是说，这个宇宙是亘古不变的，就是说这是不会改变的一样嘛，嗯，对不对？今天如果说我说哎呀，这只是假设的话，可能很多人就说这个说这是在亵渎上帝嘛。但是我们来想想看，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对上帝的 perception， 对不对？我们对上帝的 perception， 我们认为上帝是这个样子，是全知是全能的，他是又公义又完全慈爱的，对不对？
另外一个这个在自然科学这一面，我们师兄弟兄讲两面来对比，就是说光说这一面，我们说一开始提出一个假设，然后经过证实，但是这不是停止在这儿，今天证实的，明天可能会要再进一步。
对，
所以呢，它会来回的这样一步一步的，会越来越真，这个真理会越来越真。那么这边也是一样，我们通过别人的见证，我们一些个人的经历，来我们就加强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就会信神。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不一定，我们神的所有的属性，我们都接受。我们都认为是对的，可能在某些方面我们的信心还不够那么坚强，所以呢，这个不要紧，这个也许，但是至少你得到这一部分，得到这一部分以后，你经过再回去，
是
再进一步的再加强，把你原来对神的那个不理解的东西，可能就会
是
剔除，就会更新，
是
这样的信心，就是说，一辈子的事情，
是
信心是一辈子，
是
科学是。
是是说的对，假设就是说早期的假设是原子是什么，是构成最基本的嘛，但是后来渐渐发现说这不对，那个假设不对嘛，还有更基本的东西嘛，啊，所以说科学的理论它不是一个 final， 对不对？它就是说对于科学的话，你更得到更多的资讯，你这个假设可能是错的，你要更改。所以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在后面讲到说，那个在一起讲到说，科学方法讲到说，科学是数据跟理论的一个循环嘛。好，那我们下一页哈。好，讲到说什么科学这种方法是吧？这种是数据对，跟理论的是吧？一种循环的对。好，当数据你们不合不合的时候，我们要说，我们要修改理论，不是修改数据，因为数据是吧，是量的是你的经验，这没办法改变的，对不对？但是理论是吧，是基于假设嘛，所以可以改变，对不对？所以当理论跟实验不数据不合的话，你要改变你的理论，不是改变你是，而是不是我如果这个不吻合，我把这数据拆它就吻合了，那就叫伪科学嘛。 你要修改东西来吻合理论上这个科学就是假的，对不对？好，
还有一个你再回去一下。
OK。
因为我们讲的是科学嘛，
是。
实际上，刚才我们这个地方，你比如说科学，刚才李兄讲，实际上，假定我们再重新讲讲，什么叫科学？科学这个词，中文是什么？科学，就是分着科的学问。因为知识太多了，我们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全都去，只能我们去学一点点。内科、外科，它也是分科学科的。所以工科理科要分开，因为我们人类的智慧能力有限，所以要分科，所以叫科学。然后那个英文的那个叫 science， scienc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知道、知识、认识。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不管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认识神也是一样，我们认识神不是一下子东西全都认识了，而是一面一面一点点的认识，分着科的，分着时间的，分着部分的内容的。今天训练你的信靠，明天训练你的慈爱，后天训练你的这个祷告，就它是分科一点一点的去做。所以这个呢，有一点是我们需要这个清清楚楚的，因为在尤其是在教会界，在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当中，有一种观念是错的，就是说。知识科学不好，是跟神对抗的。实际上不是。我们说起初创世纪的时候，那个前两三章，生命树、善恶树，它叫知识善恶树。一听说知识善恶树，知识不好，就这样来了。这个观念是绝对错的。那个词的含义是什么？那个知识的意思就是经历，经历了善，经历了恶，所以你要经历了恶。就等于你犯了罪了，我们不能借着犯罪来去认识神。你一犯罪就又跟神远离了，你又再找不着神了。所以不是说经历那个罪，所以这个知识，那个知识应该翻成经历最好。所以这个翻译也有点这个 tricky 一点。所以我们说这个今天的科学是知识，是让我们认识神。从这个角度来说
，OK， 好，我想就是说，时间到了哈，我想就是说，今天我花的时间就给大家一个对比哈。那我想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借这个有另外一个就不同的看法，就是说科学到底，科学只是一种方法，哈，科学只是一种方法。那科学方法就是说一种要处理人的经验的一种方法，你怎么样处理哈？那人的这个。这不只是包括自然物质界，也包括我们信仰、属灵层次、非物质方面的层次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哦，我们刚刚提到说什么叫做迷信，对不对？基督教是不是迷信？如果说道听途说，别人讲这样，你就说你没有证实，你就去说，这叫做什么？这叫做迷信。我说科学也有迷信啊，对不对？所以迷信不只是限制在信仰里面，只要你所得的知识、你所认知的东西，你没有证实，好，你就说那个认它为真，那就是哦，就是所谓的迷信。就说这是科学方法给我们的思维。我觉得这种，我个人觉得啦，这对我们做基督徒做见证很重要啦。因为如果说一个知识分子认为说你只是一厢情愿的，你的信仰只是一厢情愿，他就不会跟你谈的啦。好，如果说你的思想很严谨，我跟你说什么，对，我今天说跟你做一见证，对，我证实，对，上帝在我生命中，因为很多人就说我感觉说，很多人说，哎呀，上帝做很奇妙的事情，对不对？但这个人生命没有改变呢，那这个脾气还是很暴躁啊。你说上帝是慈爱，上帝是恩慈，上帝在我生命做了奇妙的工作，你没有改变啊？对，你没有证据啊？你没有求证啊？上帝真的有这么能力吗？他在我身上没有改变的话，那你没有证，你知识的、啊。很多人说哦，上帝是全能，改变哦，改变万事万物，对不对？但是在我身上就不 work。好，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啦，我说就是说。用科学这种处理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的，我们的信仰更扎实啊，我们要做见证更扎实。当你做见证，你要讲什么？上帝是什么？ 是慈爱的。你要真的 你自己经历证实过啊，你不说某某人他证实上帝是谁，那这是别人的啦，你有没有证实？那只是说这所谓就道听途说啊，别人这么说，到底他什么经历，到底他说的是多少真实性， 你不知道，对不对？好，欸，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这不是说，但是我就是说这种对比可以帮助我们的信仰，就是说至少我觉得说在跟知识分子谈的话，我们的立足点至少就对他，对他对我们的 perception 的看法，会觉得说你们不是只是说哎这个随便说说说别人的事情，对不对？说的是你自己求证过的信仰，哎，那这我就说这样信仰就是说让人能够说比较能够对不对 ？convince 别人能够接受啊，你所说的不只是说这个说，哎，好，对不起，我就
我说一句话，
是，
我自己吧，我是信主不久
的，是，
就是我74岁以前，我是从来不信天不信，
是
啊，这么一个人。那么后来的话，因为是我确实经历了上帝对我的爱，
是
我的改变，
是
我信了。所以我一回到北京，我那些教授朋友们就问我你怎么会信主，好，
是
我那就只能够谈我其他，因为圣经我学的不好，
是
我只能谈我自己怎么体会到上帝的爱，
是
这点我觉得对我周围的朋友我自己觉得传福音还是有影响，
是
但现在我最为难的一个问题，就现在我们公寓住的有些是独教的，好，我进了他家门，我就跟他谈了，因为正好房屋是不是一半儿，
是
他马上就推着我，他说我是信佛教的，他说我信观世音菩萨，
是
那我就想我这个怎么去跟他谈，我马上就说你是迷信，那我不能这样谈，马上就跑
出来，是
所以这个就我就觉得挺难的，
是我有个建议的哈，因为如果说比方说平常我们在美国经常有人会来按门铃嘛，要说要推销，对不对？你一在门口说哦这个来推销了，你就故意假装我没有听见，对不对？我个人觉得啦，我们就是说我个人最有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传福音最重要的戒律就是说让人觉得你是在推销，
对
啊，推销，尤其他已经有的东西你说我的比你更好，你今天有一个电视机，我说没有，我的那边好，你把你的拿掉换我的电视机，这个东西就是说经常碰到的是不太对。所以说你看耶稣要把福音传给人怎么样，他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现在的人都速成嘛，对，走到麦当劳我们进去根本不用下车，我们要的东西马上就拿到，对，我们认为传福音就这样我进门都讲完他就信主了，我们没有付代价啦，真的，我们都提这个说 easy go， 我们想说，今天我进去，对不对？我把这个说你的不是不对，我的比你好，对不对？你的东西拿掉，我就给你。这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这可能，这能够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啦。对，那我是觉得说，付出代价说，我个像这个基督的朋友，对不对？可以，就是说，你不要让就是说啊，你来是来，如果说我来是来传，比方说我这个时候，像我们家有时候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对不对？有些时候那个摩门教他们就来按门铃，他们来按门铃，我就根本不去打，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目的来是干什么嘛，对不对？而且因为我有东西，我觉得我比你好，我何必开门跟你谈，对不对？好，那如果说佛教他们就说哎呀我的佛教比你基督教好，你来跟我卖这个推销什么，对不对？那我是觉得说就是个人见证嘛，如果说你肯花代价跟他做朋友，你只是朋友，你不是为了来传教啦，对，
先从情感上
是，对，等他觉得说，等他就你这个人可信，他可以信靠，到时候让他觉得说，哎呀，真的让他觉得说，哎呀，基督教的信仰跟着我佛教信仰是不太一样，是不太一样。这要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见证的话，你就不要去的啦。这如果说你不准备付这个账，你就不要去的，因为你所接到只是人家说，哎，不要来，谢谢我，谢谢这，哎，我今天有没有空哈，哎，所以说我们都很多基于知啊。基于知，我们没有证啊，好，那当初是怎么样证，让他能证明你嘛？你比方跟他做朋友，对不对？跟他相处当中，你的待人接物跟人的关系，当然就是说，哎呀，你基督徒真的不一样。他说你不要说他又要问你，真的坦白说，你不要说他就要问你，为什么你跟他不一样？跟着我信主这样，我大学有个同学，因为我是学科学学物理嘛， 我是这个说以前就有男主就说就是科就是基督教是违反科学，这是我以前大学以前的，对，我大学一个同学，他是一个很好基督徒，他每次我们如果中午嘛这个一起吃饭，他祷告我们就故意等他把他的东西都拿走，对，哦你看你祷告你的东西不见了，对不对，我们整他，对不对，好，但是呢他也不会生气，那我就说这个人怎么会生气，要是我已经很生气了，对不对，他这个人不会生气，对不对，那经过很多年，对不对，我就来美国读书，我又跟他在同一个学校，那他真的很有爱心，那其实从他的爱心从他生活见证中我信主，其实真的这个同学了，不是他跟，因为他口才也不好，他讲话有点口急啦，他跟着你从要讲一些知识啊，你根本没办法说服我啊。但是从他的见证，他真的活出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哎，我就是没话可说了，我真的就没话可说，真的。这是跟大家分享。
所以这样想起来，其实很多人会信，不是因为他的观点被证实，不是因为经过科学的方法，其实是因为。周围的人
是
今天的教会当中的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只用口，
对，
不用生命的见证，
是所以有这个对比，这个对比不是要你去跟人家讲福音讲的，这是对你自己啊，对你自就是我们要在我们设计我们信仰怎么变成熟，我是这是个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能够信仰更踏实，而不只是不限你这个迷信的阶段呢、啊。好，谢谢我们请钟伟帮我们祷告。